行了要毕业。到医院以后呢，发现的是急性阑尾炎，而且呢已经穿孔溃烂。本来是个非常小的手术，结果呢医生打了两个洞，开了这么长的一个刀口啊。直到今天呢，肖师傅每天还在换那个纱布，还有血，因为后来变成腹膜炎，非常严重啊。所以我想呢，给大家一个提醒啊，有病怎么样，不要淡言，阿门。因为耶稣说，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阿门。好，那今天呢，我要讲一个不一样的圣诞节。你会发现呢，在整个的基督教的文化里边呢，圣诞节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不是吗？但是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的话，其实圣诞节呢也是一个很无趣的一个节日。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边呢讲到圣诞的经文呢其实不多，主要有两段。一段呢是在马太福音，刚才我们读到的，还一段在哪里呢？在路加福音。这两段经文呢就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一个圣诞节的故事。我去年我来讲过，其实第一个圣诞节呢和今天相比呢好像完全无趣。第一个呢没有圣诞树，对吧？没有雪橇，没有驯鹿啊，没有圣诞老公公。但是那确实第一个圣诞节。最后在长岛一个教会呢拍了一个照片，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在马槽啊，我们看到有牛羊啊，我们看到有玛利亚和约瑟。这边呢就是三个博士呢啊，拿着黄金乳香墨药呢来拜主耶稣。就一个发现呢，在基督教的文化里边，其实呢有很多的图形呢，这种图画呢并不符合圣经的记载。你记得我去年我说过吗？请问这幅画有什么问题？有没有问题？这幅画我告诉你大有问题。为什么呢？请问博士是在什么地方看到星的？在东方，就在今天伊拉克这个地方，相距呢上千英里。请问他们怎么可能在耶稣诞生那个晚上就来到这里呢？显然呢这不符合圣经的记载。为大家讲个故事。有个圣诞天早晨呢，教会的牧师一大早就来到教会，他清扫教堂门前台阶上的积雪，那是一个白色的圣诞，他点亮了圣诞灯，又到这个会堂里边去呢，把这个圣诞红的植物呢摆得整整齐齐，他心里很开心，因为今天圣诞节。他做完一些准备工作之后呢，哎，他又跑到呢教堂外边呢，就像看这样一个圣诞这样一个摆设，看是不是有什么缺失。一看糟糕，怎么样？耶稣用小声音，耶稣不见了。圣诞节怎么能没有耶稣呢？他马上找来那个管会堂的，哎，你过来过来，你有见到这个小圣婴耶稣吗？他没有啊，我昨晚还见到啊。这糟糕了，把同工找来，今天我有个大问题，耶稣不在马槽里边，我怎么向会众交代呢？你们知道在哪里吗？我不知道啊，都准备好好的。眼看聚会时间要到了，有人说我有办法了，我们去百货公司买个洋娃娃就好了。他一想不行，为什么呢？商店都关门了，因为是圣诞节。大家焦急的时候呢，突然呢看远处呢有个小孩子呢开了一辆电动的红色的玩具车，缓缓地开过来，一边开着一边招手。他觉得很纳闷，等过来之后才发现呢，前面是开车的小孩子，后座呢拉的是那个 小圣婴耶稣包着布卧在汽车里。后来牧师说，你怎么把耶稣偷走了呢？他说牧师，我不是偷走耶稣，你知道吗？在圣诞节前呢，我就给主祷告说，我希望我爸爸妈妈呢给我送一辆我盼望已久的小汽车，如果我得到这个礼物，我第一件事怎么样，要带着耶稣坐在我的车上面，要周游这个城里面走一圈。现在我回来了，大家一听之后呢很开心，把小耶稣呢就抱在马槽里边。但我告诉大家一个故事，请问谁是圣诞节的主角？那个小孩子把耶稣抱走了，好，整个圣诞节就失去了意义。但我告诉大家，今天呢我们要过一个不一样的圣诞节的时候，真要想一想，谁是圣诞节的主角。我记得几年前香港浸信会大学，他们在香港的这个低年级小学的低年级，就是一二年级的时候呢，他们做了一个调查，就问圣诞节呢是谁的节日。请问是谁的节日？
小孩子。
是小孩的节日，当然是，是耶稣的生日，不是吗？这在我们教会里边是再简单不过的一个答案了。但是当他们得到答案之后，他们大吃一惊，因为差不多呢有将近50%的答案说呢，圣诞节是圣诞老公公的生日。你不觉得可笑吗？每逢圣诞节，我们看到，我们到处会看到戴着这个大帽子、留着白胡子、穿着红衣裳这样一个圣诞老人。但我告诉你，圣诞老人呢并不是圣经的传统。如果你读圣经的话，没有这个人物。从哪里来的呢？据说在东欧，当时有一位修士，也是一位牧师，他呢就是乐善好施，常常呢帮助别人，给一些穷人给面包、给衣服，就是做好事不留名的人，在当地呢有非常好的名声。大概公元500-600年的时候，在荷兰，一些人呢就开始纪念这位好人。就是传说呢，他每逢圣诞节的时候呢，就从北极驾着雪橇，有驯鹿拉着他，然后呢走遍这个城乡各地，帮助穷人，给小孩子给糖果、给礼物。这个传说呢到了美国呢又变了另外一个版本，就这个圣诞老公公呢专门从什么呀，从那个壁炉里边钻下来，然后呢把小孩子心仪的那个礼物呢放在枕头旁边，或者放在壁炉旁边那个圣诞袜里边。所以很多小孩子都以为呢圣诞节的礼物呢是圣诞老公公给的。其实谁给的？爸爸妈妈掏钱买的，人让小孩子开心。所以今天我一看到整个圣诞节呢已经成了一个购物的日子，一个狂欢的日子，我们急着送礼物，小孩子急着拆礼物，但是却忘记了圣诞节呢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最宝贵的礼物，阿们，就是耶稣基督。那第一，我们过圣诞节的时候呢，你不要被那个圣诞老公公呢所迷倒，那只是一个传说的人物。那请问圣经那边有没有圣诞老人？我问你，小牧师具有挑战性的问，请问圣经中有没有圣诞老人？我告诉你，有圣诞老人。在路加福音2章，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就不读了，25-38节呢 就讲到当耶稣降生以后，八天按照犹太人习俗呢，他就去了哪圣殿里边，要行割礼。他去的时候呢，很多的人，他们父母亲抱着小圣婴耶稣。当一进殿的时候呢，有一个名叫西面的人，这个人呢，一看到耶稣，他立刻呢就知道这是上帝带来的礼物。他叫这个小婴孩呢要改变人类的历史，所以他呢就放声赞美，他说有生之年我能够看到这个孩子，我今生都会有白活。他就开声赞美，然后就发预言。这是西面。所以我说西面呢是圣经当中的一个圣诞老人，他是被圣灵充满，他是别人看不到，但他一看就知道这是上帝的工作。不止一个圣诞老人，还有另外一个叫什么呢，叫亚拿，她是个女的圣诞老人。圣经说呢，她那个时候是84岁，而她呢守寡居很多年，所以日夜呢在圣殿里边祈祷祷告。当她看到耶稣进来的时候，她知道呢这个孩子呢是上帝的工作，她就发声来赞美，来祝福，来祷告。请问为什么这么多的人偏偏这两位老人独具慧眼认得出耶稣呢？圣经说呢，他们是被圣灵充满的人，他能够看到别人所不能看到的工作。所以当我们今天过圣诞节的时候，我巴不得我们呢也能够成为西面，成为亚拿，因为这个时代呢需要能够认识上帝工作的人。阿们。这是圣诞老公公。如果你要了解最近美国的文化，你会发现呢其实美国圣诞节文化的也慢慢在改变。在很多年以前，到圣诞节的时候你说个 Merry Christmas， 这是个很普遍的一个称呼。但这几年你发现没有，很多人都改口了，改成什么呢？ Happy Holiday。 为什么呢？就觉得说这个节日呢已经世俗化了，好多人呢不再承认这是一个大喜的信息，不再承认这是一个基督教的节日，而还变成一个普通的一个假日。所以你发现这个文化的转变其实是怎么样，是代表一个信仰的失落。在圣经里面我告诉你有两处关于耶稣基督降生的这样一个记载。第一个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里边就讲到，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人按着更怎么样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他旁边，有荣光怎么样四万围着他们，且牧羊人怎么样就甚惧怕，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告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这是一个大好的消息。请问牧羊人听了之后他们做什么？你说你们看见一个婴孩卧在马槽里，抱着布卧在马槽里，就是记好了。牧羊人听到之后呢立刻就寻找之后呢就欢喜快乐。所以注意到为什么圣经里边有两段圣经来记载呢？有人说是从不同的角度记载没有错，但肖牧师觉得呢，因为这个信息呢是关乎万民的。你知道当时的万民指的什么吗？今天讲的万民你可以想到联合国，讲到万国旗。我告诉你，在当时犹太人的观念里边，万国只有一个概念，就什么呀？犹太人和外邦人。所以这里讲的说呢，路加福音第二章，天使把耶稣降生的消息呢报告给犹太人， 那些牧羊人他们就传开了，这是对犹太人的宣告。那么另外这一段呢，刚才我们读这一段，就是马太福音第二章呢，是对外邦人的宣告。这些外邦人呢，他们听到有这个消息之后呢，他们就不远万里来寻求。所以你可以看到呢，耶稣降生的消息呢，不单单是给犹太人的。我们特别要注意，在圣诞节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节日呢也是给我们的，因为在那天晚上呢，神同样把启示呢给了当地的犹太人，也给了远方的外邦人。所以这是我们要来听的。不一样的圣诞节，你必须要有不一样的心智。那么今天我要从六个方面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个呢，这些东方的博士呢，他们有一颗敏锐的心。注意啊，东方的博士呢不是今天的 PhD， 不是的，而在当地呢，他们是专门在朝廷里边观看星象、制定立法的。注意啊，在圣经里边呢，神特别忌讳人怎么样观星象做占卜的。就好今天一些星象学呀，你是什么天蝎座的呀，你水瓶座的，上帝不喜悦。这人呢不是观看星象替你算卦的，不是，他们是深知道天上的一个众星的运作，然后他们制定立法，制定立法的。他们在漫天的繁星当中呢，发现呢有几个星呢不正常，是不寻常的星。而在当时我们知道犹太教在中东地区呢有很多的一些传播，很多都晓得说犹太人的弥赛亚将要到来。所以这些观看这个天体的这个天文学家，他们看见之后呢，用一个敏锐的心知道说在星象的变化当中呢必有奥秘。所以今天我就想说，每一个来信主的人，你也需要有敏锐的心。我们刚刚过完感恩节，那请问在数算感恩的时候，你要不要数算这一年神的恩典？你需要数算，你心要敏锐，你要知道今天上帝的带领，神的恩典。大家知道，特别这一两年我们看到风灾、地震、饥荒、瘟疫，比以往呢都要多得很多。那最近我是听到有一则消息说呢，西藏拉萨啊，这个布达拉宫都被那个雾霾呢淹没，看不到了。你能想到青藏高原那个蓝天白云那个地方竟然有雾霾吗？我们看到为什么有雾霾，因为人贪婪，我们贪心无度，使得这个情况污染。我告诉你，每一个天象的变化，每一个我们认为的自然灾害的发生，其实背后呢都指向说末日到了，主来的日子到了。所以你需要一个敏锐的心，阿们。所以当每天过圣诞节时，你要知道又一个圣诞节主来的日子越近了。第二呢，要有一个可恶的心。他们看到星象，他们好奇，他们想发现，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呢，这几个博士呢，他们不只是好奇而已，他们有一个可恶的心。你看他们到了一个城里边怎么说呢？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他们有一个追求，有一个可恶的心。这是东方的博士给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看到在教会里边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很追求读圣经、祷告、灵修，一样都不缺，这个很好。信主呢是需要追求，需要渴慕的。 诗篇第一篇说，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但是我们看到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这种更新，越来越多的人呢把注意力放到了那些新鲜的东西上边，疏忽了对圣经神话语的追求。那我知道有些人睡不着觉，有一个办法就可以睡着觉，读圣经就睡着了。请问这是渴慕？不是渴慕。一个渴慕神话语的人呢，当看到读到圣经的时候怎么样，就是如露渴慕其水，而不是觉得无聊无奈。在东方的博士呢，他们有一个渴慕的心，想要去追求，想要探个究竟。第三呢，他们不畏艰难。我记得我去年讲过，今天的旅行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的话是轻而易举。你比如你要去伦敦、去巴黎、去中国、去台湾啊，你都网上订个票，然后呢叫个车到了机场，大不了十几个小时就会飞到世界的另一边，轻而易举。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几千英里的道路对这几个博士来讲的话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他们长途跋涉，缺水缺粮食，路上呢还满了盗贼。哦，别人以为说，哦，今天时代吧，我告诉你，在古今中外旅行在外的时候都是不安全的，有很多这个大盗啊，拦路要抢你的钱，要你的命。这几个东方的博士他们是做学问的，但是他们愿意追求渴慕的时候的同时呢，有一个不畏艰苦的形式。我觉得这是今天呢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来学习的。耶稣有句话，凡跟从我的怎么样，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换句话说，你信主呢是需要来付代价的。但很可惜，现在的基督徒呢，我们都是为了得好处的。你有没有听过一些布道会？你想病得医治吧，信耶稣；你想你的工作得升迁吧，你信耶稣；你想你孩子上好学校吧，信耶稣。请问对不对？对，但是只有一半的真理。今天你要跟随耶稣的时候呢，你要舍弃一些东西，就像当时的门徒一样，跟随耶稣的时候他们把网舍掉，把船丢下，那是代表他们的事业，然后呢把亲情丢下，然后去跟随耶稣。如果你看圣经，那些使徒门徒大部分没有几个好死的，你不要害怕。我们看到有钉十字架的，有被囚禁被鞭打的，然后告诉你那才是他们得福气的一个源泉。一个不肯付代价的人，你没办法来跟耶稣。但感谢主，东方的博士他们做到了。接下来他们有一颗愿意更新的心。一个信主的人在你跟从主的道路上的时候呢，你常常会走偏了。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会先入为主，我们有时候呢会自以为聪明，有时候呢就按照自己的路去走了。这些东方的博士也是，他们呢是按着心的带领来走的。换句话说呢，他们是赶夜路的。白天太阳出来了，星星怎么样都不见了，所以他们在店里边睡觉，天色一晚之后呢立刻出发，多辛苦，等于是打夜工的。这星一直带他们怎么样到了耶路撒冷。就耶路撒冷什么？那是有名的京城，犹太的一个名城。所以他们看到耶路撒冷之后呢，他们的脚步怎么样 不由得就朝大城里走去。他们城里问，请问那生下来之后犹太王在哪里？他问问题是找对人了，问民间的这个文士，那些懂得圣经的人说，犹太人王在哪里？在犹太的伯利恒。在弥迦书5:2说呢，说犹大帝的伯利恒啊，在犹大诸城中你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位君王从你那里来降生，牧养我以色列民。他们熟知经典，所以就是指点迷津，让他们说，哦，你错了，你要去伯利恒。因为伯利恒在当地呢是个非常小的村落，今天考古学家认为呢，当时只有几百户人家，是个不见经传的一个偏僻的没有人知道一个小城里边去。这博士他们听了之后呢，就愿意来调教他们的方向，就有一个愿意更新的心。第五呢，他们有一个完全奉献的心智。那今天我来的比较早一点呢，我就坐在这边呢，我就看到有几个小孩子啊，我看就把几个小红包很漂亮，可能爸爸妈妈给的，都塞到里边。我觉得这个很好，就是培养小孩子呢有一个懂得一个奉献的心智。你知道吗？这些东方的博士，他们不只是敏锐，不只是可恶，不只是不怕艰苦，不只是愿意更新，而怎么样？他们是愿意奉献的。请问从几千英里来的这些博士，请问路上有没有花费？有没有花费？有花费，要买吃的东西，要买水，要喂骆驼，要喂马匹，一大笔花费。但是呢，他们还另外呢准备了三样油。哪三样？
乳香、
黄金、
抹药、
乳香、
抹药。
这是为什么我们说是博士三人？这圣经根本没有讲博士，你看圣经从来没有讲博士三人。我们中国人一想说啊，那三个人一样拿黄金，一个拿乳香，拿抹药，就三个人，其实错了。黄金，那中国人最喜欢啊，而且黄金呢历来呢被认为呢是君王的代表。我们当时有谁去过北京的举手？好，谁去过台北的中正纪念馆的举手？好，你们注意到了没有？无论是故宫也好，台北的一个那个中正纪念馆，你发现没有，那个瓦是什么颜色的？金色的，是黄瓦，红墙黄瓦。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只有皇室的人才可以有黄瓦。这难怪你去到苏州看园林的时候都是灰灰的。他们不是没有钱，你知道吗？那些盐商铁商蛮多的钱，但是呢他们不可以有黄瓦。那黄瓦怎么样？是单单为君王。所以这些博士他们也深深知道这个传统和意义，所以他们带来黄金呢要献给这个小孩子。第二样是什么礼物呢？乳香。乳香是一种树脂，像松香一样，琥珀一样，这个树脂。这个呢要通过这个提炼的，是一种香料。这个香料呢中国人不大知道，中国人我们知道什么香料？就是胡椒、花椒、八角、桂皮，我们呢用来煮餐的。但是犹太人呢，他们懂得这个木要做什么，乳香做什么。乳香呢，你要看圣经，特别看利未记啊，我们看民数记里边呢专门讲到什么做香的。你就很纳闷了，圣经不是说了吗，基督徒啊，我们教会里说基督徒不可以点香，是不是不可以拜拜，不可以拿香的。要告诉你啊，香的文化正好是圣经的传统。圣经里边不但让你点香，而教你怎么样来做香。香是有配方的，你知道吗？乳香呢就是香里边最重要的一种材料。为什么今天不让基督徒点香？因为今天香呢变质了。 变成好多拜偶像的人怎么样，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去拜他。但是圣经里面香代表什么你们知道吗？香代表什么？代表众圣徒的祷告，你看启示录里面。所以香炉代表祷告。那么祷告呢是谁的职分呢？是祭司的职分。在旧约圣经里面，等你到圣殿里面去的时候，那些祭司为你祷告，然后代表人跟神当中的一个媒介怎么样，为你来赎罪。我相信当时博士送这个乳香的时候呢，他并不了解真正的意义，他就按照当时的习俗把名贵的香料献给耶稣的时候，其实呢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预表呢耶稣是那位大祭司。你不觉得奇妙吗？好，接下来呢乳香，对，墨药。墨药呢对中国来讲的话那是更遥远了。这墨药做什么的吗？可能知道做药做什么，可能不晓得。有谁知道木乃伊的？有谁知道木乃伊？什么是木乃伊？就是埃及人，他们是相信复活的，而他们相信呢只有保存你的身体，你复活才有盼望，很像中国人的传统。为什么我们有秦始皇陵啊，有十三陵啊？因为我们要保护这个身体以后好复活嘛。埃及人他怎么做呢？当人死了之后，所以埃及人呢是最懂得解剖学的，他们人死了之后呢开膛破肚，拿去内脏掏空了，脑也掏空了，胃也掏空了，肾也掏空了，然后里边怎么样放上墨药和其他一些香料怎么样涂在内脏里边，就是肉干腌肉干是这样的，然后把人裹起来，是防止腐败的。我也相信当时呢因为墨药是一个珍贵的一个香料，他们按照东方的习俗献来，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呢墨药代表着一个人的受死。你记得吗？当耶稣被钉的时候，有一个人半夜把耶稣的尸体拿下来取下来，然后呢用百斤的墨药怎么样包裹了，这是谁？尼哥底母。所以你看他们有一个完全奉献的心智，拿黄金、乳香、墨药。今天做一个基督徒，我也鼓励大家，你同样可以拿黄金、乳香、墨药。你说黄金我还有啊，我家里还有几个金戒指啊、金项链。乳香、墨药没有，我告诉你都有。黄金怎么样代表你对神的奉献和敬拜，乳香呢代表在上帝面前你祷告的职分，墨药的怎么样你有一颗愿意为主来受死的心智。圣诞节耶稣为我们生，圣诞节耶稣为我们死，复活节耶稣为我们复活，今天怎么样你要活着要为耶稣，阿们。所以这三样礼物呢我们每一个人每一次来到这个面前都要带来。第六，敢于有一个行动的心。我记得我去年讲过啊，我还记得我还给你们特别有两段的这个古书，一个是在《汉书》《汉志》里边的一段，还一个呢是在《资治通鉴》里边一段，就讲到说，当那颗心出现的时候，《汉书》《汉志》的《天文志》里边和《资治通鉴》里边也同样记载这件事，说七月有星背于河谷，然后呢有星位于牵牛，就比如说在河谷星牵牛星那边呢有颗星出现， 但是我们中国人呢看见了之后呢就记下来，却没有行动。所以我觉得今天呢在教会里边，我们不只是需要那些懂得很多的人，我们是需要，我们需要知识更新，但是怎么样，我们更需要有人怎么样愿意拿出行动来。我看到你们这边有个小敏的诗歌见证布道会啊，很好的机会，你们有票没有？
有，
有票啊，非常好的机会。但这个小敏是何许人也？那小敏呢是河南一个乡下的小孩，没有读过几天书，小学刚毕业，初中没有上几天，简谱现谱一概不懂。他信了主之后，他舅妈带他信主，信主之后呢，神的爱就激励他，然后他呢就开始写诗歌，一共写了1600首诗歌。你想想看，让我写的话，可能写10首以后呢都一样了。他每一首诗歌呢都有感染力，而他不断的写，而且怎么样走向啊，到那个偏远的山村呢去传福音。所以你看到他今天能够被神使用，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学历，没有，是因为他将他那一点点恩赐和天分怎么样拿在主面前，他敢于行动。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教会里边啊，当我们需要有博士，我们需要硕士，但是呢更需要是烈士，在这个时代呢敢于把自己敬畏拿出来用在教会的服饰上面。我在这里特别代表纽约丰盛粮堂呢来谢谢我们这个陈俊啊华人基督教会，因为你们呢也是给我们奉献啊一些钱呢让帮助来建堂。那么教会在旅馆里边12年，你知道这是一个不短的时间，我们没有这么一个地方啊，我们每个礼拜天呢喇叭要临时架起来啊，凳子要临时摆起来，然后结束之后呢要把这个东西都收掉，就像那个在旷野里面一样。我想当时旷野是起营安营，起营安营，但神呢终于给我们给片地方啊，在你们这边不算大，在纽约算很大的地方。所以我也凭着心情怎么样敢于行动。哎，梁天问我怎么样，我说大概这两天就签约了啊，反正下个礼拜天呢之前呢啊，对，就过户了啊。所以我就说今天呢神给每个教会呢其实都有一个领地啊。那我也看，我也是经历到你们这个教会的曾经低谷的时候，我一眼望去呢好像那一半座椅是空的啊，同工都很难过。但我现在看到怎么样，教会开始兴旺，人不断的加入，所以神的恩典够你来用。阿们。我鼓励大家，圣诞节呢不是个购物的日子，也不是狂欢的日子，也不是呢送礼物买礼物的日子，而是一个怎么样纪念主耶稣诞生的日子。刚才梁女士讲的是对，其实圣诞节呢并不是耶稣的真正的生日。你说哎呀，我纪念半天圣诞节，这个日子都不准，没关系。你知道麦基喜德吗？圣经里边那个人物，他是预表耶稣的，他也没有始也没有终。耶稣来到世上呢，他是以一个仆人，一个奴仆的形象。请问哪个奴仆过生日敲锣打鼓的？没有，他是默默来到世上。但今天呢我们用这个节日就是寄托我们对神这样一个感恩的心，更重要怎么样，过这个圣诞节激发我们对神的爱心。阿们。在东方博士这个外邦人的身上，我们要学习那个寻求追求的心。我们现在读的六个心好吗？请。
敏锐
的
心，
渴慕的心，不畏艰苦的心，
愿意
更新的心，
完
全
奉献
的心，
敢于 天呢，我们过圣诞节呢，一个特别留意的地方。如果你注意了，今年的圣诞就不一样。阿门。所以今天呢，在我结束的时候呢，让大家知道，第一个呢，圣经里边是有圣诞老人的，阿门。但是不是白胡子、红袍子、红帽子那一位，而是愿意用祷告、赞美来服侍他的们西面和亚拿，阿门。第二个呢，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那今天这段圣经呢，是专门讲到外邦人如何来寻求的，也代表我们今天一个属灵追求的道路，阿门。我们父亲我们唱诗好，这诗歌呢我们只是圣诞节唱一唱啊，所以我们要多唱几遍好吗？
好。
所以圣诞节里边呢不能没有耶稣，阿们。我们清唱可以吗？有来吗？